各位学长，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上个礼拜讲到王阳居士不是很赞同的这个论主引用一义释师的意见啊。那么在这一段文呢，105页这丁呢，有两个长行啊，是论主引到了经证，这个经证呢，都跟一义释师的主张有关系啊，不过因为它只是用来佐证前面的论点，所以像105页倒数第二行那个12处中说64处皆名异处，以及倒数第二段那个经文说如是五根所行境界亦更能受亦为比一，那个我就没有多加解释了，因为它只是用来引这个经证。这个经证呢是偏一义释师的说法，那么最重要的关键呢在若远行独行前面那一大段啊，为了要开显唯识无异，是义显现，乃至于呢在104页第三行那个地方就提出了唯识观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啊。第一个关键呢，我们看一下哈，104页第三行，又于一切所依转识。那个所依啊，其实就是阿赖耶识。当阿赖耶识开始发动这个根生器界一切的宇宙万象的差别分，这个差别转动啊，差别的活动的时候呢，就会有以下这个三个中见。唯识观是用来分析所有这一切的宇宙万象的分别，都是自己的识心所变现的三个意见。第一个意见呢，就是是种种相，二影像转。这个二影像呢，就是底下的两个影像，唯一影像跟分别影像，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相分跟见分啊。那么这个中见呢，可以说是以见相而分，而这个见相而分都是事体遇到境界的时候，脱境界的缘呢，同时所变现出来的。那么唯识更主张，我们所见到的都是那个所谓的唯一影像啊，就是我们所谓自己识体所变现出来的相分，不是真实的世界啊，不是客观真实的世界。然后呢，变现出来的相分呢，又给识体同时变现的见分来分别来认识。这件事情其实说起来也蛮困难的了，不过他这边花了很长的时间，为了来解释一切的万象都是见相而分，种种相的转变，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哦，后面呢也会再陆续提到，所以这边呢我就不再多做节前的工作。那么见相二分呢，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了。那么再往前翻到102页，第二行。还有另外两个中见，第一个中见就是唯识无异。那么相见二分是为了要解释，虽然唯识无异，可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真实的境界呢？他说这些境界也并非真实的，都是相见二分，同时变现。所以这个是用来解释事义显现。然后呢，虽然个别都是心所变现的，但是它还是会有种种因缘所现的种种形象。会依着境界而升起，所以他第三个说，由种种形象而升起故，那个形象呢，就是因缘所造作的相，啊，因缘所造的相。那么随着缘相不同，它所现的差别呢，就有种种。这三个中见可以说是后面我们要发展唯识观呢，相当重要的理论基础。那其实它也不是理论呢，它是一种分析现象界的一种思维观察的模式。好，那我就这样子简单的把一义释师这个意见啊，算是个做一个节前。那我们翻回到106页来，1、2、3、4、5、6行，我们从第六行这一段长行文开始看。底下这两段长行文段有一点点难哈，所以墨学画了一张表啊，来帮各位整理这两段文。那这两段文呢，合起来是这个表的观念。那下面还有个小表，啊，下面那个唯这个识所缘唯识所变，各画的两个来回的那个线啊， 那个也是跟这边要解释的观念有关系啊，所以我两个小图啊，把它合在一张白板上面，跟各位学长借今天的文来说明。好，看长行文。若处安立阿赖耶识为意识，有没有？啊，处的意思就是说，好，当我们六根初对六尘开始起作用的时候呢，那么因为前五识是没有分别能力的，意识呢，它虽然能分别，可是它并不是常住的。比如说像我们深睡的时候，意识是不起作用的，啊。乃至于我们休克了啊，这也意识不起作用。我们入无想定的时候呢，意识也不起作用。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的执受必须只安立意识的话呢，可能没办法解释生命的持续现象。所以如果要解释我们处对六尘种种的生命与这万象的分别，一定要安立一个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是现起这一切境界以及能观察境界能力的一个根本所依。所以呢，他就说安立阿赖耶识为意识，意就是一切境啊，一切事都称为意，能分别的是意，所分别的也是意啊。那么阿赖耶识呢，是能生根生器界种子以及宇宙色心二法的一个根本所依啊，根本所依。那么于是呢，我们就姑且在这个地方呢，依这边长行文的意思，把阿赖耶识立为意识，有没有？如果说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真实的话啊，那个真实意呢，其实只是阿赖耶识所现的相啊。所以我们说啊，整体法界呢，只是阿赖耶识杂然所依而现起的能观所观，有情气世间种种的差别对待。所以呢，这个阿赖耶识是总体法界的根本一，称之为叫意识。那么除了阿赖耶识之外呢，因知此中于一切事是其相是，也就是说除了阿赖耶识之外，所有其他的一切包括什么呢？大概包括两件事，一个就是色法，一个就是心法。所有的一切色法跟心法都是阿赖耶识同时变现的。那我们前面呢讲依他起相，依他起相就是在安立所知一的阿赖耶识以后，开显色心二法，然后呢前面就以依他起相分出十一识，对不对？那十一识最根本的就是生生者受者识，彼能受识，彼所受识，那就是前面所讲过的。那么也就是说，扣掉阿赖耶识之外，所有其他的识都叫做相识。为什么叫做相识？因为都是阿赖耶识所变现出来的。所以在八识规矩中我们也读过了，根生器界种子都是阿赖耶识所变现的。那么其中有一部分的种子叫做心法种子的，会同时变现前七转世，跟阿赖耶识呢就合称八世。我们就姑且把这个八世呢当成了能认识这个宇宙万象的主体啊，那个主体呢就叫做心。那更深刻讲一点，就是心王，八世心王。我们就把这个八世心王当作是阿赖耶识的见分，然后把根生器界以及一切色法种子所现的差别相当作是阿赖耶识所现的相分，对不对？就以八世心王去认识根生器界以及宇宙万有的差别相。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二个本执事底下的书所缘缘开作两分，相分跟见分。相分呢，我们不谈种子呢，其实主要就是谈六根啊，五根跟六尘啊，五根跟六尘。那么这五根跟六尘呢，也就是称为叫做相识。那么如果在我们前面来看的话呢，五根就是我们所谓的身识啊，五根身嘛，就是前面讲的第一个身识。那么六尘呢，就是前面讲的彼所受识，对不对啊？那么底下的见分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彼能受识，对不对？就是六识的分别作用嘛。那加上莫那识，加上八识的阿赖耶，就是八识心王了。所以合称是八识心王的心法。那么其他的五根六尘呢，这边称为相识，也其实是阿赖耶识八识所变现的相分。这两个其实都是称为本执境、本执识啊，本执识。那么它也是我们后面呢见识所缘的书所缘缘，书所缘缘的意思就是间接所触对的。 那我们所处对的呢，其实不是阿赖耶识直接所变现的相分跟见分，其实是另外两件事，我们随下文往后看。所以这边就说了，我们呢为了要解释为什么有一个能认识的主体的我去认识这个宇宙万有呢，于是呢他就把阿赖耶识呢称为叫意识，就是境界的实体。那这个实体呢会变现出相见二分，那么相分呢就根生器界，称为这边的相识。那么若意识是，意识是把这第二个是拿掉，就是意识，就是第六意识。其实呢我这边写意识等，有没有应当包括什么？应当包括前五识啊，不是只有意识而已。那这边呢因为是一意识识的理论，所以这边呢他只有写意识识，他认为只有意识去分别这个世界，那么其他的前五识呢只是意识依着这五根所变现的认识作用而已。所以其实真的能认识的只有意识一个啊，这个是一意识师他们的理论。那么他就说了，如果把根生器界这五根六尘呢当作是我们所认识的相，那能认识的主体是两个，一个就是意识，一个就是意识所依止的什么莫那识。所以请各位学长呢在己所依止那个所依止的旁边呢就写莫那识，也就是第七识。意识是我们的第六识，那第六识没有办法跟前面的五识一样有根，所以呢唯识呢就安立了一个莫那识呢来当作这个六意识分别外境的根啊，这个根呢我们就称为第七识，也就是我们平常比较熟悉八识心王里面的第七个莫那识。那么莫那识呢也就是意识的所依止，那么把意识跟莫那识两个呢就当作是能分别外境的见识。那其实前面的那个意识识就包括了前五识啊，前五识。那么莫那识呢又能够见到第八识的这个见分啊，所以呢他这边就把意识跟莫那识呢称为叫做见识。那见什么呢？见五根六尘所形成的有情世间跟气世间。那这个理论都不是唯识家的理论啊，所以他的用的名称呢就跟唯识家一般用的都不太一样啊。那么各位只要认识当时不派佛教有这么一个说法。好，底下呢这个长安文他说，有比相是是此见识生缘相故，请看底下我这边写了一个是所缘为是所变，对不对？那前面那个是呢我多加一个蓝笔的见识，对不对？然后呢后面那个变呢为是所变的变呢，我底下就写了一行蓝字叫做变识啊，会变好像，变出什么呢？变出好像本质意，那个本质意就是书所缘缘啊，就是阿赖耶识所变现出来的相见二分。但是呢阿赖耶识又会变现出跟他很相似，那也就是不是他嘛，是本质意相而显现。所以他说啊，这个为识所变，阿赖耶识呢就会变现出好像本质意的那个相啊，那会现在这个见识之前为见识所缘啊。所以你看啊，它的下面那个红线呢我就写了什么生所生缘相，有没有？所生缘相就是由识会生出识所缘的相，就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这个境界是识变现出来，好像在外在，其实不是在外在，是在心这一头所带起来的，心这种所带起来的，所以它是生缘相。那么于是呢它也叫做所律，律的意思就是缘律的意思，律就是思律啦，缘律啦，思维啦，见啦，处对啦，都可以叫做缘律啊。那么底下呢我就特别写了，那四本质意象现，就是我们平常之前讲过的四意显现。那么由此啊就可以得到一个推论，就是说如果我们事所缘的都是自己的事所变的事意啊，事本质意的相，那么由此之故呢我们为事所缘缘，那么为事就是只能够去分别我们自己心所变现出来的所缘缘。那么如果我们事只能够去见到自己所变带出来的事本质境， 那么就可以去推论唯识无义的这个结论啊。所以我后面呢写了三段啊，写了三段就是要去回推啊，用这个理论的建构呢回来证明我们所见到的境界都是自己识心所变现的。那么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就叫做唯识所缘缘。那么如果是唯识所缘缘的话呢，那么一切宇宙万有的差别相只是识心的分别，没有真实客观的境界，于是称为叫做唯识无义啊。这边有个理论的那个次第推论的过程啊，我用红笔呢把它写在旁边，然后回来看再看这边的长行文。那么有比相是是此见是生缘相故，用白话讲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六根跟五根跟六尘的相是呢，其实是意识是跟莫那是所变现的缘相啊。那个生旁边写变现，就是意识是跟莫那是所变现的所缘相啊，变现的所缘相，就是我们今天只能够分别心所变现的相。外面的境界不管如何我都会自己加以解释啊，自己加以解释，而我会去看到自己曲解过的解释过的加上自己主观感受的那个认识的相。所以我们所认识的相是见识所生的所缘相啊，这是第一个意思。好，第二段话呢，他说是意现实，那个意啊加两个字，本质意，好像真的有那个本质境啊的那个境界现前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示意啊就会作为什么？作为见识升起的依止啊，升依止是，就是我下面那个小图啊，上面那个红线升依止是，有没有？于是呢，像是被识见识所变现出来以后呢，它又会作为见识升起的依止啊，见识升起的依止。那么这两段话呢，因为文字叙述好像有一前一后，如果就我们现在来读，就会觉得说，哎呀，有一个见识，那个见识先变出相识，然后呢这个相识又会做依止再升起见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啊，它原本是关带的，就是互相怎么样，互相依的，互相依止的，见识依止于相识，相识也依止于见识。当无明原形以后，形就原识，对不对？宇宙万有就四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十二支缘起就同时现起啊，所以是一刹那之间就具备有十二支缘起。那么发动的原因是无明原形的关系，主要是造作，我们一发动失心所的造作，见相二分就同时升起。那这边立这样的文字看起来好像是，哎呀，见识升起相识，相识作一又升起见识，其实不是，是见相二识互相依止，无明原形造作发动的时候同时变现，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是呢，名为诸事成，加个字成立。由此呢就可以去说这么一句话，什么话呢？一切的事心分别的依他起相来成立什么？成立唯识性。唯识性旁边呢底下呢就写四个字，唯识无义，就叫做唯识性。唯识性其实有三重啊，不是三连波啊，就是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要认识这一切都是自己的片剂所值啊，片剂所值就是讲唯识无义。唯识无义是一显现，就是借着名言加上我们自己个人的分别，也就是我们刚才105页所谈到的唯一影像，然后呢再加上个人见分的分别影像，两者互相辗转依止，就会升起宇宙万有我们所认识的现象。这就是唯识性的第一个命题啊，第一个命题啊，讲了半天就是为了要成立这个唯识性啊。唯识性的第一段就是要去了解唯识无义，是义显现，一切宇宙万有都是唯识所缘缘，都是识心所分别的所缘境界，只是这样。好，底下呢王阳居士又写了一段解释啊，请看。意识者，就是解释前面的那个意识那两个字啊， 是什么呢？就叫做本执事，有没有？所以墨学在上面呢就写个本执事，而本执事呢也就是我们见事所缘的书所缘缘，那个书就是间接，是间接所缘到的对象。那么它又可以分为什么呢？又可以分为相分跟见分，其实应该多加三个字，第八识的啊，四个字。意识呢又可以分为八识所变的相分跟见分，为书所缘缘的相分跟见分作所依，就是我这边画的图啦。啊，意识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的第八识，第八识呢就作为第八识所变现的相分跟见分的所依。那么相分呢就包括根生器界，啊，那么见分呢就是我们能认识外界，宛然是那个主体性的八识心王，啊，那就是见分。那么被这个相分跟见分所依止的那一个啊意识呢，就叫做阿赖耶识。好，到这边画个斜线，算是解释意识这个名词。底下呢就解释什么叫做相识。他说：“于一切事谓之相识呢？那于一切事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眼、顿点、色等。这边就包括什么？眼、耳、鼻、舌、身这五根，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层。”所以墨学才在这个地方写了相分呐、啊，相分呐、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相识呢，就主要包括这个五根跟六尘这些分别作用，都叫做于一切事。这个五根跟六尘就是八识所变现的本执境的其中一个。那么这个呢，其实是我们间接推论出来的，所以称之为叫做书所缘缘的相分。那么这边也画个斜线。算解释第二个名相，什么叫做相识。好，第三个呢解释意识依止者，其实呢那个文有一点缺漏，照长安文来看的话呢，应该是若意识是己所依止嘛，对不对？所以不是意志、哦、对，也对。 他先解释意识所依止的是什么呢？意识依止者就是所谓的莫那识，我们一般也叫做第七识。那么意识呢，缘八识的相分色等为书所缘缘，那个相分色请各位夸弧，就是墨学这边写的相分，有没有？我后面夸弧一个色，那这个相分色就包括刚才才解释过的五根跟六尘。意识就会，其实应该加上意识等，请在意识的后面加个等，意识连同前五识就会去缘啊，就会去抓取那个八识所变现的相分色，就是五根跟六尘当作自己的书所缘缘。可是这个是间接所缘取的对象，直接所缘取的对象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底下那个东西，便是色等相啊，四色等相啊，四色等相这四个字请各位夸弧，它就会变现，变的后面多加一个字。同时呢，他在缘取八识的相分色为书所缘缘的同时，他也会变现出四色等相的啊所缘缘，当作自己的自相分，请把自相分夸弧旁边请写四个字，就叫做亲所缘缘，这叫做自相分。其实真正直接所缘取的那个相分是变四色等相的这个东西，是在心这一头自己带起来的分别所缘缘啊，分别所生的所缘缘，那个叫做自相分。自相分也就是后面要提到的亲所缘缘。那么莫那识呢，莫那识呢就会缘少一个字，八识加个识进去，莫那识也要加个识啊，这样子语句各位看起来会比较懂啊。莫那识也就会去抓取八识所变现的那个八识心王呢，那个能认识外在的这个八个主体呢，当作他的书所缘缘。可是我们今天的心很粗，不会直接抓到这个八识心王，我们不会认识我们自己有八识心王，我们只认识到我有只有一颗心嘛，对不对？我们怎么会认识到我有八个认识的作用呢？我们不会，平常一般的凡夫是不会这样认识的，除非我们学唯识，对不对？那当我们没有学唯识的时候呢，我们只会认识到一个总体的心啊，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唯辨是我相为自相分。这个时候呢，诶， 它就会变现出什么？变现出似我相，请把似我相画起来，好像我的那个总相啊，那个我相其实就是一个总相，就是一个宛然有一个能认识外在的那个主体，那个主体是不能分割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统一的主体，好像是我的那个统一的主体。金刚经称之为叫做一合相，就是这个东西啊。金刚经里面的一合相就是这边的似我相，我们就会呢把八识个别个别认识外在的作用当作是一合相，当作是一个总体的我，那其实那个我是一个假名，是约八识认识的个别作用把它总合起来，就认为有一个假我存在其中被我所认识，那个自相分就是亲所缘缘。所以目前才在这个地方写用红笔呢写说啊，便是本质意呢才是我们自己事所缘的亲所缘缘啊，是直接所缘对的对象。那么他把五根六尘的根深器界一切的外相，那么便是什么呢？色等相当作是事所亲啊亲见的。那么呢也会把八识心王个别对外在的认识作用啊，那个能认识的八个作用呢把它一合起来，当作是一个我相啊，做我的亲所缘缘。那么这个我相是谁来缘缘呢？是谁来抓的呢？是莫那斯来抓的。所以莫那斯呢就抓取那个好像我的那个一合相当作是我。所以我们经常才会讲啊，八识呢就大乘唯识说呢是莫那斯抓取八识所变现的相分把它执为实我。也就是说呢把个别八识个别对认外界的认识作用，那个人能认识的作用整合起来称之为叫做我。然后呢把能够去分别一切有情世间跟气世间的差别相认为是意识等加上前五识所认识的世界，其实呢也都是自己的意识等这六识所变现的亲所缘缘而已啊。到这边呢比较复杂的做名词解释哈。好，请继续往下看。由此呢安立第八识是其意识，因知此中于一切事是其相识。那个相识呢旁边就可以写是五根跟六尘啊，五根就是我们前面十一识的身识，六尘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彼所受识。那么这个相识呢就作为什么意识是及其所依止，就是莫那识当作他的见识啊。然尾系分别亦不止此，如果仔细的去分别的话呢，大乘唯识讲的比这个还要更仔细啊。我想王阳居士所指的意思是陈维斯论，陈维斯论解释这一段文呢、啊、是比较更详细哈、啊，更详细一点。然后底下呢，因为他不同意意识师的说法，因为前面呢他只写意识去圆对四色的外境，对不对？所以他这边呢就写了，请各位这边注明一下这王阳的意见哈。他说啊，此眼识识等包括什么呢？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五识。他说这五识呢也会个别以阿赖耶识所变现的相分为书所缘缘的本质意。此不说者因知意识以意识失意。到这边画个斜线，王阳就说了，其实呢根据陈维斯论的护法论师玄奘魁基法师一脉相传下来的宗见，在陈维斯论里面呢仍然认为眼耳鼻舌身这五识虽然不能分别，可是呢他还是可以去触对到阿赖耶识所变现的根深器界，这个无分别啊的书所缘缘的本质境。那这里呢王阳就认为呢，为什么这段文没有讲呢？表示说是无着菩萨在写这部论的时候呢也是引用一意识师的意见啊，他的看法是这样，其实也是对哦。那底下他又解释说，有比相是是此见识加个字所生的原相，因为这五根六尘呢、啊、其实是八识心王个别所变现的所缘相，那么是见识生时所缘虑之相，那个所缘相就是见识发生作用的时候呢它所触对缘虑的那个境界相啊。 所以他说啊，这个见识所生的原相呢，就会作为见识生起作用，那个生识就是起作用。当八世亲王这个个别的认识作用起作用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所认识的对象，所缘虑的相。好，所以这个相识呢，就是见识所生的原相。好，到这边也画个斜线。四意现实能作见识生一子事，这句话是怎么解释呢？底下就是他的解释。此相是，是就是好相，好相本质意象现的时候呢，能够作为见识升起的所意。也就是说，见识要能够认识，一定要有所认识的对象，而那个所认识的对象，也就是见识同时变带而起的四本质意啊，四本质意象，好像那个外在的真实有本质的那个意象，会现在见识之前为它发生作用的所依。好，见分必以相分为所依止，乃得生故。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这段话请各位要画荧光笔哈。非常重要的基本观念，他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说我自己能见呢？为什么我今天会发现我能够见外在的器界呢？器世间乃至于其他的友情呢，我能够去分别一切的境界呢？就是因为我有所见嘛，啊，一定要有所见的相分啊，做依止，见分才能够发起。如果没有外面所缘对的境界，见分就不会发起作用。楞严经更深刻的讲到一句话，他说呢，在没有灯光大黑暗的室内，你所看到的跟瞎子生盲者一样，唯见一片黑色。可是因为我们呢不是生盲，我们生下来慢慢就会学会用眼睛在灯光底下分别很多的境界，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进到一个没有灯光的黑暗的暗室的时候呢，你问那个人说你有没有看见什么，我们明眼人就会说我没看见什么，对不对？可是呢，楞严经说其实有啊，你还是见到黑呀、啊，啊，一提醒就说对我见到黑。其实那个黑只是因为我们今天不是生盲者，我们今天呢还有光明的境界，对不对？那个落卸下来的影子能够作为我分别的依止室。今天我入到这个室内，虽然没有灯光，唯见一片黑暗，我也可以假名称说那个叫做黑暗，对不对？黑暗不是真实所见的，是你因为有一个落卸的光明的境界当作所依止的事，你才会用来分别说这个是黑嘛。如果你生来是盲者，你怎么，你纯粹都是有黑暗呢、啊、你哪会见黑呢？你根本没有白的观念，没有光明的观念，你拿来黑的观念。所有黑白光明黑暗的观念都是相对生的，相对生的。所以墨学是不太同意啊、哦、说有见黑这件事情。见黑一定你要有白的观念才能够见黑，否则呢只是无分别而已啊，你只能见到一个无分别的境界，没有办法分别。因为你能发生眼识的作用的那个因缘，因为眼识要九缘生嘛，其中有一个就是光明。你没有灯光的话，你是不能分别外见的啊。所以呢，这边就是告诉你唯识的意见，就是说见分要发生作用，一定要有它能分别的相分。这个相分不见得要出现真实的外在境界，只要它内在有一个相分的种子，它就可以自己独头变现，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有它所见的相分，见分才会发生作用。所以见相二分是一定同时要发起的，同时要发起的，这两个一定要互相依止才能够起作用啊。这是唯识的正义啦哈。那我替这个王阴阳居士把他的意见讲出来。那前面呢就讲了一个底下的文，他就说上义是为所见所虑义，下义是为见所托义。这个上义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上义。上义是我们下面的生所缘相，有没有？就是所虑，那就是上义。就是说呢，你的相是是本质意象现的时候呢，是我们今天呢所缘虑的对象，一定要见分变现出一个相分，作为见分所触对的对象，这叫做上义。下义呢是指下面，当相是出现的相分出现的时候呢， 能够作为见分发生作用的依止，又会升起见分能见外境的能力。于是呢，这底下叫做所托意，所虑所托。那用我们的话来讲的话呢，就是事所缘为事所变。因为相分作所托，就会变现见分，而相分是见分所缘虑的对象，是见分所变现的啊，是见分所变现的。这两个意思加起来就叫做底下这句话为事所缘缘意，意思就是说一切的境界都是事心所分别的所缘缘，并不是真实的外境。为事所缘缘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旁边呢，请你写四个字，这五个字呢就是为事无意的意思。我们只能够见到事心所变现的所缘缘，因为呢心法要能够发生作用，一定要事缘生。请底下注明一下，这是为事的算是常识了。哪事缘呢？一定要有种子的清因缘，对不对？以及呢见相而分所变带而起的所缘缘啊，不是真实的外面境界哈，就是见分所变带而起的所缘缘。还要有什么增上缘，像灯光啦、距离啦，对不对？好，那么也要有什么等无间缘啊，也要有等无间缘。这四个缘具足，我们的心法才能够产生分别作用。那这边所讲的所缘缘，不是指客观独存在外在的本质境，而是我们事所分别升起的相分色，而这个相分色是作为我们心法升起的所缘缘。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够分别到自己事心所变带而起的所缘缘。所以这个观念就是推出为事无意的中见，它整个理路的过程。那么无着菩萨在此呢，也就是依这个一意思思的理论呢，用来证明不派佛教他们的意见，一意思思的意见，其实也是啊，也是支持为事无意大乘为事家的中见理啊，他的意目的是这样。因为他如果要去折服不派佛教的论师，他一定要尽量用论师他们师兄弟哈，同样不派佛教一类的意见，尽量利用他们的意见，取他们的意见能够支持大乘为事家的意见，用它来证明说，你看你们也有一派的人是这样认为，对不对？那用意思思一意思思的意见用来证明，你看大乘为事所谓的见相而分，我们所见到的并不是一切外境有的实有境界，而是事心所变带而起的所缘缘。那这个所缘缘是相似境界，不是真实客观独存在事心之外的境界。好，我说了很多次这个意见了，因为这个意见是整个唯识观的中心要义啊。那么唯识所缘缘义，这个意思就是待己向心或相应所虑所托的意思。那中间呢，待己向心要加个顿点啦，就是变待啊，变待自相啊，变待自心啊，变待自那个己改成那个自，自己的自，自相自心啊，把这个相分当作是色，然后用八识心王来见这个自己变待而起的相啊，变待而起的相。或者呢也可以说相应而起所虑所托，所虑就是原相，所托就是见分啊，所虑就是相分，所托就是见分。以相分当所托升起见分，那么呢以相分当所虑呢为见识所生啊，彼此互相依止。这段文呢、讲来讲去都是要讲这件事情啊。那么今此所示依后成为是论之意，是亲顿点无信。这两位论师呢，两个人的解释呢都不依一意思思的意见。但是呢我上个礼拜就跟各位学长讲过了，那是因为王阳居士不太赞同一意思思的说法，对不对？那他比较用成为是论的正义。不过这边无著菩萨为什么要引一四师的意见，是因为一四师是不派佛教的论师，他只是想举不派佛教的意见用来支持大乘唯识家的意见。好，到此呢算是告一个段落了齁。那后面那段文我们上个礼拜念过了齁，他只是举他跟游龙进这位居士后来的龙莲法师呢他一段意见的回馈呢，他也说 他也同意了啊，可以采用一一四四的意见了啊，我们就不用管他们的争论了。好，请看底下，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107页倒数第三行，这边呢就举了四个论点啊，用来证明。那这四个论点呢，也是标准大乘唯识家啊，用来辩证唯识无异最重要的证据啊，最重要的证据，请看底下。他说：“诸意现前分明显现，而非是有。意就是境界啦，一切好像真实的境界现在眼前的时候呢，啊，现在眼前我们就会看到，哎，有种种的差别形象嘛。所以他说分明显现，而非是有。”也不是真实客观存在的啊，云何可知呢？所以前面的那个诸意现前分明显现而非是有，就是唯识无异是意显现啊。这段话如果用以下的四法来成立的话呢，云何可知呢啊，这边就加问号了。如世尊言啊，他这边就举了一个经证了，若诸菩萨成就四法，能随悟入，一切唯识都无有异，哪四法呢？所以这边应该要用冒号才对哦。啊，都无有异，底下要加上冒号。首先呢，解释第一个，一者成就相为四相事，如恶鬼顿点、旁生顿点及诸天人同于一事。这个一事呢，旁边请写一下水，水。因为底下以水为例子啊，恶鬼、旁生、天跟人这四个六道众生的四种有情呢，同样见到水这一事，他们所见的都各个有所差别。于他说啊，见彼所事有差别故，这是第一个证明。我们看后面王阳的解释啊，请各位翻到108页啊，长行文下面的那段啊，说牌的那个句子啊，108页的26行，他说呢，更有四字成义，非有误入为是。这个字好像应当是错的哈。更有四字所成义呢，所成立的这个境界相呢，非有误入为是。底下呢就举了什么？第一个例子，相为四相智者。王阳就开始解释这第一个法，什么叫做相为四相智呢？无性菩萨，他就引无性菩萨的解释说，更相为反，故名啊，故名相为。相为者是名相为是，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他彼此互相的违背。因为如果一个境界有客观的实有存在境界，那么呢就不应当张三认识是这样子，李四是认识这样子。如果有一个客观，所谓客观的境界，有两种人，两种友情，个别对于同样一个境界会有两个不一样的认识，而这两个不一样的认识是不可能同时存在在一个实有境界上，这个叫做相违，这叫做相违，不能够同时成立嘛。啊，那么如果有两个以上不能够同时成立的认识作用存在的话呢，就可以反推他们这两个友情类所见到的境界并不是客观的。懂我意思吗？好，今天呢如果有个桌子，我说它是桌子，你也说它是桌子，那表示这个还有个相对客观的存在，对不对？好，今天呢因为我们都是同一类嘛，我们叫做人类嘛，那人类有共业嘛，我们的业力，为什么叫业力？我们的感官，对不对？器官以及能分别的光波音波都类似，所以因为我们的业力类似，所见的境界当然类似，所以我们不取人的差别相，我们取什么呢？取四道众生啊，旁生啊，旁生恶鬼啊，还有天跟人这四种，这四种六道的有情类。因为这六道是当时印度婆罗门时代就已经同意的这个所谓的宇宙观啊，作为我们所有三界内的有情世间就有这么多的差别相，所以呢他就举这个例子为例啊。那他们也同意这个说法，也都是当时婆罗门时代已经存在的说法，他就拿出来做解释。他说啊，此相为事呢，生此事应说明为相， 了知此相为内心所变，外意不成，故无有意。说明为智，智就是能去鉴别这个境界啊。这个呢就叫做相为事相智。底下呢就比较详细的解释这个例子是什么。好，这个例子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水四镜啊，请各位在天的部位写上这四个字，一水四镜。同样一个我们人类所谓的水，就是河流啊里面的那个水啊，那水对我们人类来讲都是一相，都是同样类似的清冷的相。可是呢，如果以六道众生其中的四类来分别的话呢，各个因为业力变现的不同，所以所见的就有差别。他说啊，如恶鬼、旁生、鸡猪、天人等，这边有四类哈，恶鬼一类，旁生一类，天一类，跟人一类。所以这四类的友情所见的水，个别出现四种相违背的相。底下就说明了各自所见到的相是什么呢？他说呢，位于恶鬼自业变异增上力故，因为自己的增上业力啊，变现外面的境界，所以对于我们人类的江河等处呢，对恶鬼来讲看起来都是充满了浓血力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这也不是佛教自己特有的讲法啊，是婆罗门教当时就已经是这样认定的啊，所以他就举当时贡外道他们的说法嘛，他说你们的说法，这个恶鬼所见的这个河水其实是浓血嘛。那么鱼等旁生，就是活在那个我们人类江河当中的水里面的那个畜生啊，那一类鱼虾等类这一类的人，他就把它当作是他的住家嘛。所以啊，鱼等旁生即见舍灾游从道路，他说呢，水里面啊，就像我们今天的那个水族馆，对不对？哎呀，里面呢那个水以及里面一切的这个沙土啊，对鱼来讲就是跟房屋还有它所游来游去的道路没什么两样啊，没什么两样。那个水对它来讲就跟我们今天人类在这个空气的空气是一样，对不对？走的道路都是其实是水的一部分。那么鱼呢是不用贴在地上走的，对不对？它就自己有一条它自己所漂浮的那个所在。于是呢，对他来讲，水就会变现出色宅啊、道路啊，种种的差别相。这是旁生所见的我们人类的水。那么天人所见的是什么呢？天见种种宝庄严地，那个宝啊，我们平常一般在二十颂所讲的例子呢，就叫做琉璃。他会看到这一切是琉璃宝啊，庄严就是所装饰的那个大地。他会看到那个整片的河水啊，就像是琉璃所装点的那个大地上一样，所以是固体，并不是像我们人所见的液体。而人呢，第四类的有情类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呢，人所见的水呢，四处有清冷水，乃至于呢，遇到风为源，就会起种种大小的波浪啊，遇到那个阻挡水流的那个石头呢，也会产生川流，对不对？还有那个回啊，回就是漩涡，哈哈，会有急流，会有缓流，乃至于会有漩涡等等的差别境界相，这是人所见的水相。这就是我们一水四镜的例子了。这边呢，王阳居士还不只是讲这一水四镜呢，他还讲了那个我们修定的，修定了，当我们修到了四空定的空无边处定以后，他说啊，若入虚空无边处定，就是我们所谓的空无边处定。因为空无边处定，他就要以自己的三摩地心发起观察一切的宇宙设法，把它怎么样，用毛孔空，用虚空来把它换掉替代掉啊，就用三摩地心啊来取代我们今天对于境界相的认识。其实这个东西对于修定成功的人呢，他就不意外了。像我们修白骨观成就以后呢，你睁眼闭眼，所有的人通通变成古人，他会走路，对不对？会有种种行住坐卧，对一般没有堪能性的人会惊了惊喜，对不对？可是呢，修白骨观已经离欲了啊，能修白骨观能够得到那种圣解境界的人，他已经离欲了，所以他没有害怕的心，没有那个忧啊，没有那个起忧的心。 乃至于呢修所谓的青片珠观啊，这个白片珠观啊，青黄赤白啊，他可以观一切都是这个，乃至于观什么地水火风，他可以观一切都是大地，一切都是水啊，一切都是大火，他可以观成一片这个宇宙万有呢，都是同样一个本质而已。那么这边呢就是以虚空为本质，三摩地心所现的圣解境界。所以入到空无边处定的止观成就的人呢，他唯见虚空一物实有，啊，一物实有，啊，到这边为止呢，算是多举了一个空无边处定的例子，啊，所以这边举了五种所见的境界，各个不同，对不对？所以入空无边处定的看到水，他也是看到虚空，没有另外别的境界。所以由此之故，如果水是一个客观独存真实的境界的话，那么这四类有情不会所见的相都不一样啊，对不对？不会所见的相都不一样。那有这五类人所见同一个水相的不同境界，那这不同境界是互相违背的。所以他说啊，为互相违，非一品类，自生因性，不因道理。如果你说这个农雪啦、色宅啦、宝庄严地呢，以及清冷水乃至于虚空，这五种差别所缘的境界是属于同一类的本质所生的，不合道理啊，不合道理啊。这四种明明是不同的物质嘛，对不对？不同的本质境嘛，你怎么可以说它的本质境是同一品类呢？那这种说法不应道理。由同一个品类会生出这五种种种的差别相，乃至于呢，这还是举这几个啊，几类有情。我们呢，光是娑婆世界畜生界呢，就有千差万别，对不对？各个业力都不一样，各个业力都不一样。我最爱举的例子是像苍蝇的复眼，对不对？那看起来一切的境界跟马赛克一样，他所看到的境界更是特别了啊，更是特别了。那么由此之故，如果每个人所分别的境界各个不同，你说这些个别的差别境界是从同一个品啊，同一个品类、同一类的本质境所生出来的差别相，这是不合道理的。云何于此一江河中，又同时有脓血屎尿充满？好，旁边呢又见到有持种种刀杖的人在两岸防守，这是地狱的啊，地狱的人所见的相啊。复有种种相结啊，这前面呢就是为了对照前面的脓血屎尿。那天人看到他是宝庄严地嘛，他说怎么可能在同一个江河之处，又是脓血屎尿充满？旁边又有持刀杖人，对不对？在防守，又同时他又是相结色宅，清净皆渠，众宝炎地，乃至于人会看起来有种种清冷美水，波浪传回，虚空定静等呢？啊，这个是王阴阳居士在解释的时候呢，用做一个反问：如果他是同一个本质境所变现出来的相，怎么可能出现这么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境界呢？若许外物都无有实性，一切皆从内心所变现，众事皆成。这个就是前面呢先减非，这里呢就是显正论。如果我们今天哎呀了解它不是同一个本质性，于是我们就用什么解释？如果我们这样去认可它，怎么认可呢？外物都无有实性，一切都是各类有情自己的业力，由他的业力内心所变现的外境。那这样子的话，这五种差别境界的事呢就可以成立了啊，众事就成立了。好，这边呢王阳居士是很有学问啊，他就举了底下那个法居经的例子。他说啊，一端言淫女生出生丹玉及恶狗，臭尸苍燕没饮食啊，这是句子。那这个偈子呢要稍微解构一下，各位才看得懂。他说呢，就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人啊，三种人啊，不是三种人啊，三类啊，三类的友情，他同样看到一个长相端庄，颜就是庄严，就是美丽啊，非常端庄美丽的那个淫女生啊，就是非常美丽。大家淫女并不是说她是做妓女的，是说她人见人爱啊，人看到都想染指的那个很漂亮很美丽的庄严的 那个女生。如果有底下三类友情所见到的话呢，这三类友情所见到的这个端言淫女生是个别不同的，请各位跟着我来区分。第一类就是出家人，这出家人是修不净观的，所以他看到这个端言淫女的时候呢，他会看到什么？臭尸。所以对到后面那个臭尸那个字啊，出家修不净观的人呢，他看到这个端言淫女呢，会看到是一具臭尸啊。那么呢，耽欲者就是好要女色的人呢啊，耽欲者是指这一类，这一类本来就是好要女色的人呢，他看到就什么苍艳，哎呀，这世间维持最美，对不对啊？维持最美啊，苍艳是耽欲者所见的境界啊，他会把这个端言淫女呢，就当作是非常美艳，想要染指、想要占有的一个对象。那么第三类呢是恶狗啊，恶狗看到这个淫女生呢，哎呀，他就当什么没饮食，对不对？哎呀，有没有给跳下楼棒？不是说要把它占为就是行淫呐、啊，是把它当作想要吃掉一块肥肉啊，一块肥肉。想到这个例子呢，我就举了一个说法，我这也是我以前这个在企业界的时候呢。我演讲曾经举过，我在书上看了一个例子，他说呢，有两个乞丐，啊，有两个乞丐啊，不是两个乞丐了，我这样已经露底了，有两个人呐、啊，在那个音乐厅啊后面，坐在那个后台上面，看着那个台上那个古典交响乐，哎呀，在那边演奏，他两个在那边品头论足，那么这个张三呢、啊、就说，哎呀，那个小提琴演奏的好，哎呀，比那个钢琴呢、啊、好太多了。可是呢李四就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觉得那个钢琴呢、啊、比那个小提琴好。他就说，奇怪，你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就呢他回头一看那个李四，李四是一个已经冻得半死的乞丐。他说啊，然后那个张三就问李四说，为什么你认为钢琴比较好？他说：“钢琴如果把它劈柴烧的，可以烧的比较久。小提琴才那么小一把，我拿来取火，哎呀，刚把它身体有点暖就没有火了，所以钢琴比较好。”这个故事呢，也跟这个例子是一样的，就看你用什么标准去取那个境界，对不对？所以修不净观的看到淫女呢，就会看到什么臭尸一具，古人一致啊一个，那么。爱女色的人就会看到她是美艳的啊，美艳的女生。那么呢，恶狗，哎呀，饿得半死人，看她，哎，把她当作一块肉来使用，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予以端言淫女生，出家耽欲及恶狗，臭尸苍艳没饮食，三种有情呢，所分别各个不同。那这种例子呢，可以举的实在太多了啊，太多了。我们在心理学还举了个例子，以前在澳洲真的举。那个白人的小孩跟这个原住民的小孩啊来做实验啊，怎么实验呢？他就呢找到一个铜板啊，圆形的铜板，跟找到跟这个铜板一模一样大的饼干，然后呢给这个白人小孩呢在远处做判断，要他们判断谁比较大啊，哪一个大，是铜钱大、铜板大，还是那个饼干比较大。那么经过呢十几个小孩研究下来，白人的小孩都会偏向于认为什么那个钱比较大，可是呢原住民的小孩啊就会倾向于判断什么那个饼干啊，同样圆形的饼干比较大，为什么？对他来讲有附加价值嘛，对不对？他知道那个东西可以用嘛，可以吃来会饱嘛，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随着我们内心所变现的。那这里就更可以知道，这里所谓的变现不是无中生有变出一个东西来，那个变就是改变，现就是现行。我们人不可能看到客观的境界，你再怎么样的客观，你都一定会有自己的分别作用夹杂在你认识外在现行境界的当头。所以当我们所看到以为真实的现实世界的时候呢，其实中间我们个人所认识的已经夹杂有很多个人的主观，所以唯识家才会说，我们所见到的不是实色， 是见到自己的虚妄分别的相分色，是这个意思啊。那我讲这个例子很多了，我就不多举例子了。那么记住有情同于一处，所见互为故，就可以证明什么呢？知所缘境呢，为自是所变，无别外境，没有个别，那个别就是个别，个别独立存在的外境。